位听众平安。上回故事讲到，孩子撒母耳在以利面前侍奉耶和华，而早已长大成人以利的那两个儿子，虽然在神的殿里头当祭司，但是他们藐视耶和华，根本不认识神，常常作恶，玷污神的殿，同时也因着他们的恶行，让以色列众百姓厌弃给耶和华献祭，所以因着这祭司不好，那神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就不怎么样。所以在那一段的日子里头啊，耶和华的言语就非常稀少，不常常借着祭司对以色列民有什么漠视。漠视就是默默的在暗中有启示。这神要是不讲话的话，可并不代表神不存在。如今就有好多信主的人常常在主面前祷告祈求，可是神对他们并没有什么马上的回答或者是言语，一来二去的，日久天长，人们就会觉得这祷告不灵，神根本不存在，祈求啊、赞美啊、敬拜啊，都是对空气讲话，是装模作样的给旁边的人看。凡是有这种情况的时候啊，大多数啊都是这祷告的人把耶和华当成偶像了，他们并不真正的认识这位真神，心里边没有真正的敬畏他，所以神呐，没法理他们。咱现在把话折回来，继续讲今天要讲的故事。有那么一天晚上，这位早已眼目昏花，已经看不太清楚的老祭司以利，睡卧在自己的床榻上，小撒母耳也已经睡了，神的灯在耶和华殿内约柜那里还没有熄灭。这神的灯就是殿内的金灯台。说起这金灯台来呀，那可是一件宝物，它是用一整块整整一塔连德的精金所锤出来的。一塔连德相当于咱们今天的34公斤，整整一大块纯洁的精金，不能切，不能割，不能焊，不能接，不能铆，要在高温下炼，然后拿锤子把灯台的座和杆与杯球花都要连接一块，一锤子一锤子的锤出来。灯台的两旁还要插出6个枝子来，这边三个，那边三个，这旁边每枝上有3个杯，形状像杏花，有球有花，那边每根枝子上也有3个杯，形状还是像杏花，有球有花。从灯台上插出来的这6个枝子都是这样，灯台上头还有4个杯，形状像杏花，有球有花。灯台每2根枝子以下还有球，与枝子连接在一块儿。灯台出的6个枝子都是如此，这球啊、枝子的全都要连在一块儿，还都是用1块精金锤出来的。这完了以后，还要做灯台的7个灯盏，这就是祭司们要点的灯，使灯光可以对照。包括灯台的蜡剪、蜡花盘也都是要用精金做的。做灯台和这一切的器具所要用的精金不多不少，必须是一塔连德。以色列人做这个金灯台的时候要非常的谨慎，一点不能错，要100%完全照着神在圣山上指示摩西的样式所做。所以神自己是这盏金灯台的设计师，这灯台的座杆、杯、球、花、枝儿，以及灯盏，加上放剪灯鸟的剪子和放剪子的盘子，全都是神亲自设计的。你单个看它不怎么样，但是把这些元素加起来，联合在一块儿，然后把这灯台上的7盏灯一点，那简直就是一个完美绝伦的宝物。 充满神的荣耀、神的光辉与见证。祭司在神的殿内服侍的一个主要工作，就是要把这金灯台一直擦得非常亮，而且常常要向里边加油，用剪刀剪那个灯鸟，要保持着七盏灯火一直明亮。油不是用的煤油，而是专门为点灯凿成的青橄榄油。这精金所做成的灯盏要陈列在会幕中法柜的幔子外边，也就是至圣所的幔子前边。祭司要从晚上到早上在耶和华面前经理这灯，这是神亲自吩咐给以色列第一个大祭司亚伦这么做的，而且还要做他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。做祭司的都是亚伦的后裔，反过来讲，只有亚伦的后裔才能做祭司，这是神对亚伦以及亚伦子子孙孙的信任与托付。我不知道以利是亚伦的第几代重孙子，反正以利做了这一辈子祭司啊，已经够累的了。况且他没有真正的把祭司的身份与职责好好的传教给他的儿子们，为此耶和华派神人来当着面重重的责备了以利，而且要惩罚他的儿子以及他的后代。这事儿以后，以利又一下子苍老了许多，好多事儿啊都不能像以前那么干了。比如说每天晚上多次的按时起来给神的灯加油、剪灯鸟、擦灯台等等的事儿，他有的时候一觉就睡过去了，再一醒的时候灯全都灭了。而话讲那一天的夜里，就是在耶和华的灯还没有熄灭的时候，耶和华就呼唤撒母耳。有朋友就会问了，耶和华神亲自出声呼唤撒母耳啊，是不是声音跟打雷似的？要不然就是他又派天使来叫撒母耳？不是，这一次就是耶和华神亲自叫撒母耳的名字，而且声音不大，就撒母耳能听见。这小孩也累了一天了，正睡得模模糊糊的时候，突然听到有人呼唤他，他腾的一下就坐起来了，嘴里还说我在这儿，然后披上外袍就跑到以利那儿去了。您叫我呀，我来了，我在这儿。您说这孩子可真够听话的啊，这不仅是多年来以利对他的调训和培养，而且也是小撒母耳定了心志要在神的殿前所学习最重要的一个功课，那就是势力，而且要听命，一天24小时随叫随到。这不大晚上的一听有人叫他，这马上就过去了。这么多年来喊他名字叫他的就是祭司以利呀，所以孩子睡眼朦胧的赶快跑过去听令了。他这么一过去，半夜三更的把以利也给吓了一跳，老头也醒了。他翻了个身对撒母耳说，我没有叫你啊，嗨，回去睡吧，你回去睡吧。一听以利这么说，小撒母耳把肩膀往下一垂，俩胳膊往下一坠，耷拉着脖子噔噔噔噔跑回去，一头扎在床上又睡着了。过了一小会儿，嘿，耶和华又呼唤撒母耳。小撒母耳刚刚又睡着，一听有人叫他，腾的一下又坐起来了，穿上袍子，脱着鞋，揉着眼睛，又跑到以利那儿去了。到老头面前，这次声比上次大了，您叫我呀，我在这儿呢。这老头也刚睡着啊，呼噜还没打几个呢，又被这孩子给叫醒了。然后他就说，儿啊，我没有叫你呀，你去睡吧，赶快去睡吧。撒母耳也纳闷啊，我明明听见有人叫我呀，您怎么说没叫呢？孩子不明白，但是他说没叫就是没叫啊。跟前一次一样， 萨姆尔又老老实实乖乖地回去睡觉了。自从萨姆尔来到示罗到现在为止，萨姆尔虽然在耶和华面前服侍，但他还没有真正认识耶和华，也没有得到过耶和华的默示。这么多年来，其实他都在听人的使唤，不是直接从神耶和华那儿得启示。可今天晚上就不一样了，神要亲自向他讲话，所以耶和华就第三次呼唤撒母耳。撒母耳又听见有声音叫他，照样马上起来，一点不带烦不带埋怨的来到以利面前回答说，您又叫我呀，我在这儿。以利见这孩子大半夜的两次三番的老往自己这儿跑，说有人叫他，有声音呼唤他，以利这才一下子心里头明白了，一定是耶和华在呼唤这童子。所以以利就坐起来，让撒母耳过来，一边拉着他的手，一边葫芦着他的脑门说，孩子呀，你现在回去好好睡觉啊，好好睡觉。若再听到声音呼唤你啊，你就说，耶和华呀，请说，仆人静听。听懂了吗？小萨姆尔两眼直盯盯地看着以利，半晌没说话，皱着眉头，俩小嘴唇一张一合的，没出声，在心里头把以利刚才教给他说的那句话呀，又重复了一遍，耶和华呀，请说，仆人静听，然后一点头，乖乖的走了。小萨姆尔就又回去睡在了原处。过了一会儿，万籁俱肃，一点声都没有。神耶和华又来，而且这次是站着，像前三次一样，向萨姆尔亲切的呼唤说，撒母耳啊，撒母耳啊。一听见又有声音呼唤他，而且这次是特别的清楚，特别的近，几乎就在自己的身前，他就照着以利交给他的回答说，请说，仆人静听。于是乎耶和华便对撒母耳说，我在以色列中必行一件事儿，叫听见的人都闭耳鸣。我指着以利家所说的话，到了时候，我必始终应验在以利身上。我曾告诉他，必永远降罚于他的家，因他知道儿子作孽，自招咒诅，却不禁止他们。所以我向以利家起誓说，以利家的罪孽随献祭奉礼物永不能赎去。在圣经上记载着，耶和华说完这一段话以后啊，撒母耳就一直睡到了天亮，然后像往常一样开开耶和华的殿门，准备着一天所要做的工作。在我继续往下讲这段故事以前，有的朋友就会把我打断了，说您先等会儿，这是跳了一段吧，那撒母耳经历了这么大的事儿，他怎么就能一觉睡到天亮啊？一个敬畏神的人，服侍神的人，神亲自显现，三次呼唤你的名，把你从梦中叫醒，最后一次是耶和华又来站着，把撒母耳叫醒，而且听见他说，请说，仆人静听以后，才把指示和预言一字一句地说在撒母耳的耳朵里，刻在他的心上。那您说撒母耳他后半夜还能睡得着吗？尤其是听了这么多有关自己心爱师父的话，你说不得他第四次跑去把以利叫起来，跟他说，师父啊，师父啊，大事不好，耶和华说。可撒母耳他没这么做，又睡着了，一觉到天亮起来照样干事儿。 圣经上就特别没有形容事情的细节与当时具体情况，而这些事情呢，又都是大多数人特别想知道纳闷的事儿，所以我们这种讲故事的人就比讲道的人难多了，我就得帮着您猜一猜，想一想，甚至编一下当时的具体情况，如果讲不清楚的话，请您原谅，更愿真神恕我的罪。首先，神长得到底是什么样，这谁都想知道，但这我说不清楚，因为世上没有人能见神的面，就连摩西在山上都只能见一下神的背影。有关形容神的定义，圣经上多了去了，与神有直接接触的人也不少，比如说像亚伯拉罕以及他的孙子雅各，他们都有这种经历，似乎神也是以不同的方式向他们显现。而今天在圣殿里边，神的金灯台前，神圣所帐幕后边，至圣所中，神自己要是想显现的话，他应该是什么样？圣经上说，神是光，神是灵，或者神是话语，所以神那一天晚上具体是怎么向撒母耳显现的，以什么形式，到底站得有多近，长得什么样，圣经上就特地的没有提。反正有一点我可以肯定，那就是他没有吓着孩子撒母耳，而是以一种他可以完全接受，并且又能让这孩子感到非常温暖，非常亲切，还圣洁公义，充满权柄，说话不可冒犯的形式向撒母耳显现的。那他讲的是希伯来话，撒母耳可以听得懂，否则他就不会以为是以利在叫他了。那具体神向他说完话，讲完了对以利的预言以后，又怎么让撒母耳重新入睡的，那就简单了，神能把他从梦中叫醒，神照样可以轻而易举地再次让撒母耳进入梦乡，而且一直睡到天亮。下边咱就接着讲故事了。话说以利啊，那一天他起的是非常的早，因为他知道昨天晚上有不寻常的事情在撒母耳身上发生，所以他醒了以后也没有马上去叫孩子，而是让他好好的睡，一直睡到天亮。他见撒母耳起来了，低着头走到他面前向他问安，昨天晚上一连气儿把自己叫起来三次，可现在打招呼连个眼神都不敢对，转身就走了，然后就将耶和华的殿门打开，往门框前边一站，还是低着头，俩眼睛哪儿都不看，就是盯着自己的脚尖，精神头跟往常睡醒了是一点都不一样啊。因为孩子实在不敢将昨天晚上神向他的默示告于以利，因为那话说得太重了，况且也不是一个孩子能向爷爷辈的人说的话呀，就是转达也非常难呢，怎么说呀？是用谁的口气啊？模仿耶和华吗？用第一人称还是用第三人称讲述？所以孩子心里头犯难，这么透明这么诚实的一个孩子，心里头一有事儿，这全身就不自在。这时候啊，以利就嗽了嗽嗓子，冲孩子呼唤说，我儿撒母耳啊。哎，我在这里。撒母耳一转身，噔噔噔跑到以利跟前了，小脸突然更红了，因为平日他就愿意听以利这么呼唤他，因为每次一叫他名字，他过去答应完以后都能被分配到一些具体的工作项目，要干这个要干那个的，撒母耳才能服侍起来。所以今天老头这一叫打破了早上尴尬的僵局。以利等到撒母耳走到自己的跟前，老头就开门见山地问撒母耳说，昨天晚上耶和华对你说什么呀？一听这么问，撒母耳心里头那叫一个不舒服，浑身那叫一个不自在，咬着牙绷着小嘴儿，都快哭出来了。哎， 你可不能向我隐瞒呐。
这个萨母尔不敢。
然后以利就弯下身子，把脸凑近萨母尔，把两根手指头放在自己的嘴唇前边，指点着萨母尔说：你若将神对你所说的隐瞒一句，就愿他重重的降罚于你。说完这话，他就直起身子，仰起头，把背往椅背上一靠，手捋着自己白白的胡子，把双眼闭上了。萨母尔一看这架势，心里想，既然这样的话，那我就说吧，这不说也不行啊，话清清楚楚的在我心里头，还在耳边鸣呢，再不说我自己非爆炸了不行。于是乎，这孩子就从第四次有声音叫他的名字，他醒了以后怎么按照以利嘱咐他的回答说：请讲，仆人静听。一直到耶和华说完所有要说的话，然后他又是怎么重新睡着，一觉睡到天亮，小萨母尔毫无隐瞒的把耶和华的话一字不差的全都告诉了以利。在萨母尔站在那儿说话的当间，以利是一点岔没敢打，一点动静没敢出，老老实实闭着眼睛在那儿听。听罢以后呆了有半晌啊，他才睁开眼睛，点着头对萨母尔说：这是出于耶和华，愿他凭自己的意志而行吧。在神面前，这老头知错认错，而且甘心情愿认处认罚，罪都是自己亲手培养亲自养大这俩儿子犯的，而罪过得从自己开始担当啊。儿子犯的罪那就是老子犯的罪，教子不严是罪，但你犯这种罪你也得看看自己的身份呐。你要是个放羊的放牛的，一天到晚在野地里头，除了牛羊以外没人能看见你，你犯了教子不严的罪，别人也不会说什么，因为你一天到晚不在家嘛，要埋怨也得埋怨的孩子他妈呀。可您这个亚伦的后裔，世世代代要服侍神做祭祀的血统，那你怎么能让这俩儿子随便放纵呢？况且是长大成为神的祭司以后，还在神的殿前神的院中胡作非为，导致百姓也因他们犯罪不再敬畏神，这一切的罪过神是要从以利开始算起，要把这家族从祭司的名分当中除去。你说他们为众百姓在神面前祭坛上献了多少祭呀？可神却明明地说，他们所犯的罪就是再献什么祭全都不能免，这可太重了。以利听了神的这个审判以后，那可是懊悔莫及呀。就是打这件事儿起，萨母尔开始直接亲自的经历神，似乎他这人呢、也一下长大了，懂事了，成熟了，而耶和华也一直与他同在，使他所说的话一句都不落空。您说这是什么本事啊？这不是什么本事，这就是把耶和华对他所说的话都说出来，而这些话100%全都灵验。人从外边来看的话，那就是萨母尔说话真灵啊。其实萨母尔心里头知道，这些话都是神亲自告诉他的，100%一句都不落空。这么一来的话，他就更加信靠神，那神呢也就更多的使用他，他也就成为了以色列第一个先知，而是神亲自立的先知，不是说自己称自己为先知的啊，是神对以色列有什么嘱咐，有什么预言，全都告诉他，然后他毫无保留的转达给以色列民。这么一来呀，年轻的萨母尔名声一下就大了呀，
全以色列犹太地不论在哪个支派就全都传开了呀，大家全都知道耶和华立撒母耳为先知了，耶和华又在示罗会幕中显现了，这是因为耶和华常常将自己的话默示给撒母耳，而撒母耳呢也就把耶和华的话传遍了整个以色列地。